密宗是纯正的佛法。问：很多人反对密宗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答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密宗缺乏了解，对密法的含义和修法既没有学习过，更没有实践过，却也对密法进行指责，这其实是没什么道理的。藏传佛教中，法王也好，高僧大德也好，从没有一个人反对小乘或者大乘显宗。为什么汉地有些人却站在小乘和大乘显宗的立场上反对密宗呢？我个人的体会是，在色拉寺20多年中，大小二乘显密二宗的法都学习研究过，都是通过辩论的方式学习，对每一部经典都和上师同学仔细辩论过。我也是个特别喜欢挑毛病的人，但是从没发觉哪个法门不好，或者法门之间有矛盾冲突，一刹那这样的感觉也没有。了义或是不了义，暂时的方便法门或是究竟的解脱法门，他们之间一丝一毫的冲突也找不到。我在色拉寺学习的时候，先学小乘，然后学习显宗的般若、中观、音明等等，最后再学密宗。突出的感觉是各个法门其实是紧密关联的，小乘是大乘显宗的基础，显宗是密宗的基础。佛讲了这么多法门，一点冲突矛盾都没有，这就是佛不可思议的智慧。其他任何宗教或者世间的学说都达不到这一点。不要因为自己不懂的缘故而说不好，不要误导别人，以盲引盲。另外，有些人对密宗产生邪见，可能是看到社会上一些人打着密宗的旗号，招摇撞骗，骗财骗色之类的。我想容易上当的人有共同特点，一是愚昧，缺乏起码的辨别能力；二是贪心大，很容易被引诱上钩。他们不上佛教骗子的当，也会上其他骗子的当，所以这不是佛教或者密宗有问题，是他们自己有问题。问：密宗内部是不是也有人说密宗不好？答：真正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和具足正见的修行人，不可能去批评密宗。学习密宗的居士当中，倒是有些人喜欢对不同的教派和教法品头论足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最起码不要依靠佛来造恶业。有些所谓的密宗弟子以强烈的分别心、嫉妒心评判教派、教法之间的高低优劣，这样的人也许还是不信佛好一些。如果他们一定要造恶业，在别的方面造恶业，比如杀人、抢劫，也比在佛教上造恶业合算一些。因为以邪见诽谤正法的罪业，佛菩萨亲临也救不了。佛法是用来减少烦恼和罪业的，而不是用来增加烦恼和罪业的。不管信哪个教派，修习哪个法门，是你的缘分和福报。作为一个在家人，不必要学习所有的法门，如理如法的修学一个法门也可以获得解脱。每种法门有各自的方式和能力，但最终目的 是完全一致的。对其他法门要有平等的恭敬心，如果有强烈的分别心，那么任何一个法门也是修不好的。我自己对于教派也不是很在意，在弘法当中也不特意对弟子说我是哪个教派的。有一次在天津的时候，一个跟了我两年的弟子，有人问他，他的上师是哪个教派的，他才想起来问我，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我们那么熟悉，你都不知道上师是哪个教派的。他说，您也没说嘛。我讲法的时候，各个教派的经典都会引用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佛法里是真正有分别的，那么我们佛弟子升起分别执着也是合理的。但事实上，佛教各个法门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分别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有分别。20多年来，我不停地通过辩论的方式学习研究，如果佛法里有分别的话，应该也会找到一些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。问：如果密宗是纯正的佛法，又为什么要保密呢？答：所谓秘密，指的是不了解的事物。比如对于信奉经典物理的科学家来说，量子物理就是秘密。量子物理学刚刚出现的时候，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反对，说上帝不掷骰子。同样在佛法上，小乘根器的人理解不了大乘理论，于是大乘就成了秘密。同样对于显宗根器的人来说，金刚乘也成了秘密。所以秘密是相对而言的，对于根器不适合的人才需要保密，对于那些和密法没有缘分的人，不应该像做广告那样宣传。根器不适合的人不仅接受不了密法，反而会产生很多邪见，为了防止他造下谤法的恶业而堕落恶趣，出于慈悲心才对他保密。现代人好奇心特别强，喜欢找一些神奇的东西来揭秘。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吸引读者，把一些不应该公开的唐卡、佛像、修行仪轨都公开印在书里，特别是一些护法神的像，本来是极为秘密的，现在也公开印出来了。不管是出于弘扬佛法的发心，还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，把不该公开的东西公开了，无论是写书的人还是看书的人，都会遭到护法神的严厉惩罚，现世遭受不吉祥、重病、短命等恶报，来世堕入地狱。所有的秘法都有护法神在保护，目的是保护这个法的纯洁性和加持力。本来对于一些非常秘密的法，如果自身根器合适，从上师那里如理如法地求得灌顶，认真修持，一定能够很快成就，加持力是真实不虚的。有些人不让做的偏要去做，不是出于修行的目的，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去看，甚至公开这些法，等于是对佛法的极大破坏。护法神当初已经立下了保护佛法的誓言，就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誓言，对破坏佛法者进行惩罚。刚刚开始接触学习秘法的人，不用着急去寻找什么特别高深秘密的法门，最重要的是打好扎实的显宗基础。离开了出离心、菩提心和空性正见， 不管表面上修什么高深的法，也还是在分别执着和自私自利之心中打转转，制造轮回的因而已。所以那些显宗基础还没有打牢的人，急匆匆去学密法也不可能成就，徒增分别执着而已。另外，真正修密法的人，对自己的修行方法和证悟结果也必须保密，更不能宣称自己是如何了不起，有什么神通。好的修行人往往很谦虚，对自己真实的功德隐而不宣，和弟子接触的时候会用适合弟子程度的方式开示佛法。对于刚刚开始学佛的弟子，应该以开示出离心、菩提心以及空性正见为主，而不是像某些上师那样，给一群对佛法基本知识还懵懵懂懂的弟子大谈神通、见到佛菩萨、天降舍利之类的事情，或者派发宣传材料，里面全都是和高僧名人的合影，宣传的全是自己，却见不到佛陀正法的影子。问：社会上对于密宗的非议，很多是针对愤怒相和双身修法来的，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密宗里会有这些呢？首先，显宗的佛像都是寂静像的，既然佛都是慈悲的，为什么密乘里有愤怒像？答：对待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态度，显宗认为必须远离断除，密宗则把三毒转为道用，如果条件具足，嗔恨心也很有作用，就像毒药可以转化成药，同样嗔恨心也可以成为道。具体来讲，修行人在升起嗔恨心的时候，要观察嗔恨心，感受了解嗔恨心。比如有人骂你的时候，升起嗔恨心的当下，根本就不会去想骂你的人、骂你的原因，而是马上观察这个嗔恨心，这时会升起一些智慧，用这些智慧可以断除嗔恨心。打个比方，类似于虫子来自木头，但反过来虫子能消灭木头，如果没有嗔恨心，就不会有这些断除嗔恨心的智慧。骂你的人给了你一个了解嗔恨心的机会，应该感谢这个人。所以密乘里的愤怒相所代表的是把嗔恨心转换成修行之道。此外，人在做梦和死后的中阴境界中会看到恐怖的景象，特别是法性中阴时，会看到58尊愤怒相本尊，实际上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地狱中的阎罗王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我们由于业障的缘故，不能了知而产生恐惧，如果平时多观想中阴解脱密法中的愤怒相本尊，中阴的时候一旦看到这些形象，也不会感到恐惧，反而觉得熟悉亲切，能够认出而获得解脱。看恐怖电影可能也有练习胆量的作用，但是拍恐怖电影的人不懂得佛法，所以创造出来的形象都是一些让人感觉恶心的畜生道、恶鬼道的形象，看了也没有什么意义，看得太多，习气串习久了，也许反而会导致人死后投生恶道吧。问：接下来，佛既然已经断除了贪心，为什么密乘的佛像 有很多双身的，还有男女双修的修法呢？答：和前面讲的把嗔恨心转为道用相似，双修的修法是把贪心转为道用。修行人当粗大的贪心刚刚升起来的时候，要用凡夫的方式增大贪心，让气和明点在脉里面的运行发生变化，从而升起细微的智慧。这时凡夫的贪心就慢慢消失了，留下来的是智慧。用这种以凡夫的乐引发的智慧来观想空性，就是所谓乐空无二。乐空无二和大手印、大圆满、明空双运等等，实际是一个意思，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证悟空性的目的。对乐空无二还有别的解释，这里不太适合公开了。同样可以使用虫子和木头的比喻，不论是愤怒相还是双修，都是用烦恼引发智慧，反过来用智慧断除烦恼。修行人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不会受贪嗔痴的影响，有这样的能力才可以双修。双修的男女双方都要具足修法的条件，这样才如理如法，否则不够条件的人会对够条件的人产生很大障碍。这样的修法也不能公开，因为如果公开的话，够条件的人可以修得很好，不够条件的人会产生很大副作用，也会造成混乱，有点像西药，如果用得不对，会有很大副作用。